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Voice from the North.On CJSF 90.1 FM Burnaby. We also stream online at cjsf.ca. I'm Hershey. CJSF is a non-profit campus and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We are currently having a fun drive week for the station. I have beenvolunteering at CJSF for over 20 years. We have been providing uncensored China-related news to our listeners. Please help CJSF by donating at cjsf.ca/donate.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says China is backing Russia's war to keep US distracted. The European Union's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has sai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s actively helping Russia prolong its war.Against Ukraine in order to divert U.S. attention and resources from Beijing. Analysts said that the explicit statement from the EU foreign policy chief shows a clear shift in its strategy toward.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称，中共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已分散美国注意力。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表示，中共政权正积极帮助俄罗斯延长其对乌克兰的战争，以此转移美国对北京的注意力和资源。分析人士指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这一明确表态，显示其战略方向出现了明显变化。
EU High Representative Kasia Kallas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Economist on October 28th that Russia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has shown no signs of taking ceasefire negotiations seriously after launching the war in February 2022. She called the Chinese regime the key enablers of this war, pointing out that China has become Putin's most important supporter in the conflict.
欧盟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10月28日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自2022年2月发动战争以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没有表现出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迹象。他称中共政权是这场战争的关键推手，并指出中国已成为普京在这场冲突中最重要的支持者。
China has been buying Russian oil and gas while exporting consumer good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that have military applications for Russia, such as drones.
中国一直在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同时向俄罗斯出口消费品、技术以及具有军事用途的设备，例如无人机。
Kallas also recalled what the Chinese regime's top diplomat Wang Yi told her in a July meeting. His message was that it's not in their interest that this war in Ukraine stops because then America's attention will turn to China, Kallas said.It is in Beijing's interest to keep the United States' attention on Europe, she said.
卡拉斯还回忆起今年七月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的情形。卡拉斯说，他当时的意思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结束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为一旦战争结束，美国的注意力就会转向中国。他表示，对北京来说，让美国的注意力继续集中在欧洲才符合其利益。
Callis said that Russia and China have been very open about their intentions. She referred to a 2023 meeting betwee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er Xi Jinping and Putin in Moscow, in which she told Putin, "Right now there are changes, the likes of which we haven't seen for 100 years, and we are the ones driving these changes together," referring to the decline of the U.S.-led liberal democratic world order.
卡拉斯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对各自的意图一直非常公开。他提到了2023年习近平与普京在莫斯科的一次会晤。会上，习近平对普京说，现在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而我们正共同推动这些变化。这句话指的就是由美国主导的自由民主世界秩序的衰落。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believe them, Callis said, pointing out that too often Western policymakers have been blindsided by viewing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own democratic lens.
卡拉斯说，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相信他们的话，并指出西方决策者往往因为以自身的民主视角看待世界而措手不及。
Callis' statements show that the EU is now combining the issues of Russia and China. Shenming Xi, research fellow at the Divis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Research at Taiwan'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told the Epoch Times on October 31st.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于10月31日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卡拉斯的言论显示，欧盟目前已将俄罗斯与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考量。
Russia is occupying two areas in the Donbass, and Putin may use this as a bargaining chip, Shen said. Under such a critical circumstance in the war, Putin will certainly not give up or negotiate, and similarly, China's support for Russia will not stop, Shen said.
沈明士指出，俄罗斯目前占领了顿巴斯地区的两个区域，普京可能会将此作为谈判的筹码。沈明士说，在这样关键的战争局势下，普京当然不会放弃或进行谈判。同样的，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也不会停止。
As long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 stand together and continue to pressure China for its support of Russia's war effort, when they negotiate with China, they can force Xi Jinping to change policies, making China less likely to openly or extensively provide aid to Russia. At the very least, it will reduce China's aid to Russia, Shen said. I think the use of this strategy is very obvious.
沈明士表示，只要美国与欧盟保持一致立场，并持续就中国支持俄罗斯战争一事向其施压，那么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他们就能迫使习近平调整政策，从而使中国不太可能公开或大规模地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沈明士还说，至少这将会减少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我认为这一策略的运用是非常明显的。
Callis's interview shows that the EU has now realized that if the bloc wants to see an end to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it will have to put more pressure on China, according to Yi Yaoyuan,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圣托马斯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系教授叶耀元告诉《大纪元时报》，从卡拉斯的采访来看，欧盟如今已经意识到，如果希望俄乌冲突结束，就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The EU countrie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has never been unified. However, what Kallas said this time shows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degree of consensus among EU member states regarding undermining European peace, which will put greater pressure on China, he told the Epoch Times.
叶耀元说，欧盟各国对于中国的态度从未统一。然而，卡拉斯这次的发言显示，欧盟成员国在中国破坏欧洲和平这一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将对中国造成更大的压力。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Voice from the North on CJSF 90.1 FM, Burnaby. We also stream online at cjsf.ca. I'm Hershey. CJSF is a non-profit campus and community radio station. We are currently having a fun drive week.For the station. I have been volunteering at the CJSF for over 20 years. We have been providing uncensored China-related news to our listeners. Please help CJSF by donating at cjsf.ca/donate.
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0月23号，四中全会尘埃落定。在10月23号，新华社发布了那份万众瞩目的数千字公报，但是朋友们，真正的答案其实早在3天前，北京时间10月20号的那个午夜，就已经昭然若揭了。那是四中全会正式开幕前的几个小时，新华社一反常态，在凌晨0:19。这个万籁俱寂的时刻，突然发表了一篇长达数千字肉麻吹捧习近平的长文，午夜幽灵般的赞歌，你说这是唱给人听的还是鬼听的呢？这个点儿发社论对于党媒来说是极其罕见的，这是一番彻底的你死我活讨价还价之后的最后摊牌，还有几个小时就开会了，而多方力量如果不拿出一个方案，会议就会失控。所以我当时马上做了一场直播嘛，在那场直播里，我斩钉截铁告诉大家，这种在关键时刻用宣传机器发出的浮夸赞美，恰恰是一种政治对冲，是权力斗争中弱势的一方为了保住最后颜面的无奈之举。当时我就下了一个结论，一个在很多人看来非常大胆的结论，就是四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个头衔一个都不会少，但都是虚挂。大家看看我当时的题目，但是呢，由于他已经彻底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军权，这三个权力被彻底虚化，他将成为一个三权虚挂的虚位元首。时隔3天，今天这份四中全会的公报以及他背后隐藏的那几份或明或暗的名单，那就是为我当初的判断送上了一份迟来的无比精准的官方验证报告。今天一大早，大量的粉红五毛流窜到我的频道来了，讥讽谩骂，铺天盖地说你错了，江峰你胡说八道。其实我看他们就跟那个一闹一样，是吧？明明我是痔疮，你让我忌口，分明是上下两个方向吧？你搞错了，你这个庸医。是我说的忌口是让你什么？你天天烤串麻辣烫，你能不得痔疮？你如果认定了习近平大权在握，认定了中共既寿永昌，那你看新闻联播就好了，人家还费劲翻墙花钱看我们的节目干啥呢？是吧？拨开迷雾看真相才是大家真的期盼，也是我们自媒体该做的事儿，该有的担当。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就是独裁者的宣传和恐吓无法让我屈服。什么是独立思想？就是能在那形势一片大好的赞扬的虚伪中找寻真相。我们还是一贯的做法啊，细细观察辨析。我们先来看这份公报本身，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全文 95% 的篇幅都在不厌其烦地谈论十五五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新质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那一套他已经彻底失败的那一款经济条款，经济现状。但他们是这次全会的核心吗？绝对不是。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共惯用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宣传手法，是吧？当一场会议的核心是解决一场天崩地裂的政治和人事地震的时候，公报却刻意用海量的空洞的经济术语来填充版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用废话的巨大噪音来掩盖那几句实话的惊悚。文件中那些标志着习近平个人权威的政治口号，乍一看似乎该有的都有了，是吧？有的人一看呀，习近平还在那儿呢，挺好的，大家都在歌颂他。魔鬼藏在细节里，你得对着看。过去几年这类文件里啊，习核心的相关表述可以说是满坑满谷啊。但这次呢，我们来数一下啊，我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两次，那句被视为国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次，习近平强军思想一次，那代表着最高个人崇拜，要求绝对忠诚，什么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也只被吝啬的提到了一次。这已经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漫贯式的个人崇拜宣传了，这是一种滴灌式的政治敷衍，有气无力敷衍了事，是吧？有气无力的告诉你他还在，是这意思吧？可他以什么样的就是真实面目存在呢？这最致命的证据还不是文字，是图片。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发布的公报原文配了五张现场图片，这是标准操作，包括习近平的特大特写。但是呢，作为中共第一喉舌党的心脏人民网转发这篇公报时，竟然只用了远景，蚂蚁，这个领袖看着跟蚂蚁一样，特写一张图片都没有发。在中共森严的宣传纪律里，这不是技术失误，这是一次无声的政治示威或背叛。我们对比一下历史就更清楚了，中共历史上任何一次重要的真正解决问题的全会，比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那它的公告核心一定是什么？清晰的路线转变和权力划分。这次全会呢，真正的核心，那场惊心动魄的人事变动和路线斗争的最终裁决，却被压缩到了公报的最末尾，几乎是一笔带过。主导这场会议的力量，既要让这个结果公之于众，成为既成事实，又极度害怕这个结果的真相会引发整个官僚体系乃至全社会的剧烈震动。当然了，江峰嘛，要做的事情正好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中国人乃至那些基层党员干部来读懂内涵，读那个一笔带过的名单，让他们来带来震撼。中共怕什么，我们就要干什么，是吧？这才对路吧。5000多字的废话所掩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啊，这是一场幽灵演习。四中全会他们说圆满结束了，我们要干的事情却是要清点现场，确认这场血腥斗争的伤亡。中共的中央委员会有205名正式会员啊，这次来北京参加四中全会的只有168人，足足有37人缺席。他们是这个庞大帝国金字塔尖上的统治者呀，你想想这些党的干部，特别是些高级干部，穷其一生阿谀奉承，无所不用其极的努力，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攀爬到这个国家的人上人的巅峰吗？他怎么会缺席这样的展示他们的权威、树立他们人生成就的机会呢？无一例外，包括死亡在内，出事儿了，对不对？我们继续细分，按照文职和军方两个系统来进行分类，那这个犯罪现场啊，就浮现在我们眼前了。163名文职中央委员，这个缺席了10个人，缺席率大概是6%。这10个人里面，一个去世了，5个是已经官宣落马的，3个是失踪状态，还有一个原因不明。这个比例相对以往已经很不正常了，但是在中共这部高效的绞肉机里，咱们说呢，这也算情理之中吧。但接下来请抓稳做好了，军方系统一共是有42名中央委员，这次缺席了27人， 42名军队最高将领缺席率高达63%。这次四中全会就像是中南海里一场幽灵演习，而这个27个空着的座位远比那些坐着的人透露更多惊悚的秘密。他们就像权力地图上一个个血淋淋还在冒着硝烟的弹孔，你过去看呀，这个弹孔背后是一个个曾经在中国军界响当当的名字。这27个幽灵般的缺席者，他们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没来呢？更重要的是，是谁用什么方式让他们消失在了这次最高级别的会议上？这个巨大的悬念就是我们解开整个四中全会真相的钥匙啊！现在我们先记住这个数字，刚才算了是吧？63%，记住这幅血色印记的权力地图，然后我们先去看看谁拿起那把枪，发出了那阵的硝烟。公报的末尾是那些关于经济民生的厚厚包装纸下的全会决定，叫增补张生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从下午4:56开始，整个中国政坛进入了长达1个小时的极其诡异的信息真空期。这一个小时你会发现没有人在评论，没有人在谈论了，但是无数的电话在被打爆，无数的那些消息疯狂传递，很多人都在猜测，再去解读，没有人去最后发表，为什么？都在等，就像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第一波主震已经来了，所有人都瑟瑟发抖，等待着那必然到来的更具毁灭性的余震。余震来了吗？准时来了。北京时间傍晚6:035，就掐在6点钟，新华社终于扔下了第二只靴子，一份独立的极其高调的授权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生民简历。真正的观察家呀，哎，咱不说江峰自己啊，就很多朋友们看到最后一行，那真正的死神才露出了他的微笑啊。简历的最后一行写的什么？张生民同志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他依然兼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就是那场政治地震的真正的震源呢、啊。张生民的晋升不是一次普通的职务交接，这是一次叫什么？叫带刀升迁。他不是说放下纪委书记这把屠刀才坐上副主席的宝座的，而是提着这一把滴血的屠刀直接坐进了军委的最高决策层。现在好吗？中央军委3个主席副主席里面2个军人身带功了，这就是张张体制的正式宣告。一个管兵权，一个管屠刀，全都是张幼侠的人。习近平那个军委主席的头衔就像一个荣誉证书，这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啊，看得见却逃不出来的富丽堂皇的，我给他叫做黄金囚笼。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啊，先回顾一下军委权力的这个旧的结构哈。这次全会之前的中央军委是叫一正二副的格局，军委主席习近平，两位副主席分别是张幼侠和何卫东。在这个结构里呢，张幼侠是军中元老，根深蒂固啊，咱们管他叫做什么叫政治副主席吧。但何卫东呢，是习近平从南京军区一手，就是后来的这个东部战区啊，一手提拔起来的铁杆亲信，主管军事。你看那个台海演习啊，包括那次把导弹故意扔到日本经济专属区的那次，那都是何卫东干的，亲自策划和指挥的。他更是习用来监视和牵制张幼侠的监军，是确保军委主席最终决定权的一个保险丝。但是现在呢，何卫东作为现任军委副主席被直接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司法，然后增补了张生民。军委的结构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正二副，主席习近平，副主席张幼侠、张生民。这个结构我称之为张张体制，是吧？这是让习近平芒刺在背、如坐针毡的恐怖平衡。张幼侠作为排名第一的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他全面接管了何卫东全部的权力，掌控着全军的作战指挥、人事布局和装备发展。啊，那过去咱们说那就是管军队中管负责叫开疆拓土、对外征伐嘛，叫好听叫战争之鹰啊。那么对中共来说，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握住枪杆子的那只手。那么张生民呢，晋升副国级之后仍然接任着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啊。 朋友们，这是史无前例的安排。一个军委副主席有决策权，然后同时又执掌军中中纪委这把最锋利的屠刀。张声明关键是什么？与张幼侠是铁杆政治同盟。那你说他这把刀能砍向谁呢？习近平被这两位姓张的将军是两面包夹，所以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名义上还是军委主席，他发的任何命令都要经过张幼侠的指挥体系去执行。他见的任何人啊，他想提升的任何人，想重用的任何人，都在张声明的纪委监察范围之内。他那个军委主席的头衔就像一个挂在墙上的荣誉证书，是吧？变成了一个只能被动听取汇报，甚至该汇报就汇报，不该汇报也就不汇报的这么一个主了，啊，成了一个签字画押的橡皮图章了。这就是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我说的黄金囚笼。很多人可能会问说，江峰，你说明白了军权了，但习近平不是还有党权和政权吗？为什么说这两个权力你也说它虚化了呢？啊，三职虚挂吗？答案呢，就在公报确认的开除党籍的另外五名文官名单里。如果说清洗九名上将是斩断了习近平的爪牙，那么四中全会开除这五名文官就是捣毁了他的内脏，啊，五脏六腑给捣毁了，拔出了他安插在国家机体中的心腹。因为这五个人经过我们的查证，清一色的全都是习家军。第一个唐仁健，前农业农村部长，长期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小组的组长谁啊？习近平最信赖的经济沙皇，童年好友刘鹤。唐仁健就是刘鹤的头号副手，拿下他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农业部长，哦，你贪污了多少袋化肥，拿了多少粮库回扣，不是农业腐败，而是直接打向刘鹤，宣告习近平的整套经济智囊班底已经彻底垮台。第二个是谁呢？金湘军，前山西省省长，但实际上他的仕途是起飞于天津，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全中国以这个表忠闻名的政客李鸿忠。金湘军就是李鸿忠的大管家啊，深得那个叫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政治精髓啊，典型的拍马屁喊口号上位的典型。拿下他就是公开否定习近平的任人唯忠的用人路线。第三个呢，朱之松，上海市委常委，他是现任总理李强的亲信，拿下他不仅是敲打李强啊，更是斩断了习办势力对中国经济金融命脉上海的控制权啊。咱们这提前说，还至于下一步是不是会看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突然出现在上海官场，哎，江峰在这里卖个乖子啊，咱们这里留一个悬念。最后两个，李石松、杨发森，他们是习近平在云南和新疆提拔的70后政治新星，是习为未来培养的这个接班梯队。那庆喜他们就很显然了，就是搞什么，咱们说叫政治绝育，对不对？挖断习近平的根，确保即便习派有朝一日想反扑，也后继无人。从中央的钱袋子到地方的印巴，再到未来的接班人，一网打尽。你说这一个人的手脚被斩断了，那就是军队搞了个清洗，现在五脏六腑也被掏空了，就是党政大权也被拿走，他剩下的不就是一个空壳子吗？这就是三权虚挂的最真实的写照。我们再来看隐藏在递补程序里的跳过名单啊。什么是递补呢？按照中央的规定，现在这个中央委员出缺，就要由候补委员按得票数顺序来递补。这次啊是有14个人被开除，那么按正常呢就应该有14个候补委员转正，对不对？但结果是吗？只有11个人递补啊，有8个本该轮到的人全被跳过了，虽然用空位也不考虑他们了，其中就包括全部的5名军方候补委员。这是新权力核心向全党全军划出的下一批清洗目标。我跟你说，既然下面要干你了，你就别费劲上来了，是吧？上来也得给你踢下去。操盘这一切的张幼侠，他所展现的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将军的勇猛，而是什么？这次集体跳过，应该来说是大智慧了，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立威大戏，政治智慧啊。目标只有一个，废掉所有旧的效忠体系，建立一个只对他张幼侠本人效忠的